嗨，欢迎回到不树高阁，我是哈西。现在呢，窗外还在下雨，我在伴着雨声给大家讲书，感觉这样的天气还蛮让人心静的。那为了应景520这个特别的日子呢，我今天也要给大家带来一本特别的书，叫《如何让你爱的人爱上你》，作者是美国作家利尔·朗兹。这不仅仅是一本教你如何更快地赢得他人好感的书，也是一本能够让你在社交关系当中更加游刃有余的书。这本书可以说是咱们国内近15年来在两性关系领域最有影响力且最长盛不衰的一本书。而且，其实，在咱们国内火起来以前呢，它就已经在全球相当有影响力了。它其实是30年前，就是96年的时候，在美国就出版了，恰好当时赶上90年代两性关系类书籍的全球热潮。那同期还有一本书，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说过，叫《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而这本《如何让你爱的人爱上你》，它的风头可以说是不亚于那本《火星金星》，而且它的生命力比那本书还要更持久。那这本书的全球销量超过1000万册，也被翻译成了19种语言，像《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等各类媒体都推荐过这本书，可以说是这本书里的那些方法和理念，它是持久有效，到今天还在被无数的人学习。那这本书之前在得到 APP 站内呢，它也是一本现象级的电子书，因为它当时是2019年9月上了得到电子书，然后之后连续10周占据得到站内的热门电子书排行榜第一名，成为至今为止得到 APP 就有史以来霸榜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得到的 CEO 托布花曾经说过，这是他最希望自己单身的时候就读过的一本书。那罗振宇老师对这本书的定位我觉得更加准确，而且我非常同意，他说这本书本质上不是一本教你谈恋爱的书，而是一本社交书。那这句话呢，在后面我们还会反复的回来验证。那这本书到底讲什么呢？简单的说，它的核心主张是这样的一句话：爱情是有规律的，吸引力是可以学习的。其实很多人听到这句话呢，第一反应可能会有点不舒服，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呢，就是缘分天注定，爱情是纯粹的。可是如果说爱情变成了一种可以学习的技巧，就感觉好像是哪里不太对劲儿，好像是不是要操纵别人，是不是就让爱情变得不干净了？甚至有的人会怀疑这本书是不是一本 PUA 手册呀？ No， 绝对不是这样的。这本书其实真正想说的不是教我们怎么去套路谁，去控制谁，他想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吸引力本来就是这样去运作的，只不过很多人不知道。而这本书就是把那些埋藏在我们潜意识里的吸引力法则给讲清楚了。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书里很多技巧用在恋爱上的话呢，它是亲密的吸引力，而用在普通的社交上，它就会让人觉得你这个人很有亲和力，跟这个人聊天特别舒服。所以这其实是一本所有的人都有必要来了解的一本书。好，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先来说一个有意思的问题，爱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有些人你一见到就心跳，有些人就无论如何都没感觉呢？这就要说到这本书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了，叫爱情地图。这个概念呢，是全球知名的性科学家约翰莫尼提出来的。他的研究发现，每个人在幼年到少年时期呢，会在大脑里悄悄地形成一张潜意识地图。这张地图是怎么形成的？来自你早年接触到的那些人，比如说家人啊、童年伙伴呀，还有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偶遇的人呀，他们的某些特质、某些相处方式、某些触动过你的瞬间，会被刻进你的大脑，变成印记。你可以在这里停一下啊，回想一下，你第一次对某个人产生那种说不清楚的感觉是什么时候？那个人身上有什么东西让你心动？是他说话的方式，他笑起来的样子，是某种让你觉得很安全、很熟悉的气息？哎，你未必说得清楚，但是那个说不清楚的感觉就是你的爱情地图在工作。那等你长大开始对感情产生兴趣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在潜意识里拿着这张地图悄悄地去匹配你遇到的每一个人。哎，这个人有没有触碰到我地图上的印记呢？那如果触碰到了，你体内的一种物质苯乙胺它就会开始分泌，你就会感觉哎，来电了。所以呢，所谓一见钟情并不一定是见色起意，更有可能是你地图上的印记被触碰了。那你可能会问了，那既然爱情地图是在我们童年时期就写好的，那这本书还有什么用？我们还能改变什么？ 可以改变的东西真的不少。那爱情地图决定的是你有没有感觉，但是呢，感觉只是开始，从有感觉到喜欢上你、爱上你，中间有很长一段路。在这段路上，你的一举一动、你的眼神、你说话的方式、你对待对方的态度，全都在发挥作用。而这段路是可以学习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要一起做的事情。那我们先来说第一印象这件事情。很多人会觉得第一印象就是好不好看的问题，好看就加分，不好看就没戏。这个想法对不对呢？只对了一半。那第一印象当然有外貌的成分，但是外貌是你没办法在现场改变的东西，真正能在现场发挥作用的其实是一整套你可以主动控制的信号系统。那关于这个系统呢，书里给了一个框架叫 soften， S-O-F-T-E-N， 它是六个字母对应六个动作。首先这个 S 就是 smile， 微笑啊，不是那种社交性的客套微笑啊，而是倾听对方说话的时候呢，脸上始终保持一种温柔的、肯定的、积极的表情，就类似于一种微笑。那这种微笑传递的信号呢，就是我在听，我觉得你说的有意思，我对你说的有兴趣。然后接下来再看 O， 就是 open posture， 就是开放的身体姿态。比如说你要把你的身体完全正对着对方啊，不要侧身，更不要交叉双臂。因为交叉双臂这个动作，注意啊，它在身体语言里面是一个典型的防御信号，会让对方下意识的感觉到距离感。所以可能有一些 I 人朋友啊，就是他在社交场合可能会显得比较紧张，那他就会不自觉的交叉双臂。但是这时候你就要注意一下了，因为这样的话呢，你在对方看来就是处于一种防御状态，对方在潜意识里呢也可能会对你有一点戒备。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这个身体语言呢放松下来。接下来再来说 F， forward lean， 就是前倾，身体微微向对方前倾。这个动作的意思是我被你吸引，我觉得你说的话有意思。那研究发现呢，当一个人身体前倾的时候，那对方大脑会自动解读为这个人不讨厌我，这个人对我蛮感兴趣的。而且这个解读是在意识层面之下发生的，对方根本不知道自己被影响了，他就不自觉的就会这样想。然后是 T， touch，触碰，适时的轻轻的碰一下对方的胳膊，或者是帮对方摘掉衣服上的一根线头。好，注意是适时啊，不是一上来就碰，而且是在对话建立了一定温度之后。为什么这个触碰有效呢？因为皮肤接触会触发催产素的分泌，催产素呢是一种和信任感、亲密感直接相关的激素。你去抱一个老朋友，你感觉会心里一暖，就是这个东西在起作用。就一个轻轻的触碰会在对方的潜意识里种下一颗亲近的种子。不过呢，注意啊，这本书它是在国外的语境下，那在国内的语境下，其实你是不适合在初次见面的时候就有这种触碰的。最好呢，比如说你们是在比如第二次、第三次约会了，你觉得双方都对彼此感兴趣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的来这么一下。然后是 E， eye contact，眼神接触。这一条呢，我们后面会单独的拿出来详细讲，因为它是整个第一印象系统里最重要也最被低估的一环。然后是 N， nod， 点头，对方说话的时候轻轻点头回应。那这个动作传递的是我在跟着你，我在理解你说的。好，我再重复一遍这六个动作啊， S， 微笑， O， 开放的身体姿态， F， 前倾， T， 触碰， E， 眼神接触， N， 点头。这六个动作同时做，会让对方在潜意识里感受到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这个人对我有好感。而且你注意啊，这六个动作，除了触碰这个我们不要随意用，而且它基本上是只适用于约会场合的，那其他五个动作在更多的社交场合也是适用的，而且不管是同性和异性都是适用的，因为这些是完全符合脑科学的，能够更快的让对方的大脑从一个远离状态切换到亲近状态。而在这个亲近状态下，你无论讨论什么样的话题，去做什么样的协商，都会更加的顺利。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这其实是一本社交书。好，那刚才我们说这六个动作的时候呢，其中眼神因为尤其重要，所以呢我们把它单独展开。朗兹呢在书里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讲眼神，因为眼神是所有第一印象信号里面最直接接触对方潜意识的一种。那普通人的眼神接触呢，大概会占对话时间的 30% 到 60%。 那你跟一个陌生人说话，你回忆一下，大多数时候你其实都是看别处的，偶 尔对视一下，然后移开，这是正常的，礼貌的，但是它传递不了什么特别的信息。那如果你想更快地获得对方的好感呢，书里给了四种更有效的眼神技巧。第一种叫悠长的凝视，就是把你们在一场对话当中眼神接触的比例提高到 75% 以上，直视对方的眼睛，然后维持这个凝视。研究发现，这种程度的眼神接触会触发对方大脑分泌苯乙胺，没错，就是那个制造来电感的那个物质，你用眼神就能够触发它。那说完了第一种悠长的凝视，还有第二种是电眼，这一种就是尤其适用于你在跟约会对象相处的过程当中，你想让对方觉得你更有魅力，你可以这么做。那电眼是什么呢？它就是在凝视的基础上，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方脸上你觉得最有魅力的地方，感受一种心动的感觉。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这会让你的瞳孔自然放大，而研究发现，瞳孔放大的人在他人眼中的吸引力会显著提升。哎，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戴上美瞳，你会觉得他这个人眼睛立马就更漂亮了，对你更有吸引力了，其实就是这个原理，它会让你的瞳孔在那个美瞳里变得更大。而且呢，对方感受到的不是说这个人的瞳孔好大，他感受到的是这个人看我的时候眼睛里有光，那这个时候对方就会感觉你整个人都会变得更有魅力。再来说第三种，眷恋的眼神啊，这是一个险招啊，这是在谈话间隙用的。谈话间隙呢，可能会有一个自然的停顿，你本来应该把视线移开的那个时刻呀，你不要那么快的一下子移开，你让视线在对方脸上多停留一秒，然后呢，像被太妃糖粘住一样，缓缓的依依不舍地移开，这个细节产生的感觉非常强烈，对方会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觉得自己在你眼里是特别的。这个我还是说啊，这是一个险招，就我们普通人不一定能用好，但我感觉其实在电影里面这种镜头还蛮多的，它确实会让人感觉啊，这两个人之间很有张力。那接下来这种呢，也更像是电影里面演员之间会有那种互动，我其实觉得啊，我个人觉得也不太好拿捏，而且它传递的就是一种更为直接和强烈的好，而且它传递的就是一种更为直接和强烈的好感了。那这第四种呢，就叫做视线之旅，就是从对方的眼睛开始，让这个视线开始一场旅程，这个旅程就是从眼睛开始慢慢往下移，到嘴唇停留一两秒，再继续往下。那这种视线的移动，它传递的就是一种很直接的欣赏和兴趣了。那女性使用这个技巧呢，可能相对比男性要容易一点，男性用的时候注意千万不要让视线下移太远，不然就从欣赏变成不尊重了。然后呢，我个人的感觉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也不是拍电影，这种眼神呢，我觉得拿捏不好就会让对方感觉油腻，所以大家还是慎用慎用。好，那以上呢，我们说了四种眼神，都是从这个人的潜意识还有脑神经的角度能够帮你提升对方好感的眼神。那这里呢，我认为这个悠长的凝视，也就是第一种，它就是比较普适于各类社交场合的，而剩下的三种就比较适用于约会的时候，你想要让约会对象对你产生更多好感的时候。当然啊，还是有一些眼神你还是慎用慎用啊。然后接下来呢，再来说一种场合叫搭讪。比如说你就可以想象在美剧里面那种，在一个酒吧或者是一个餐厅啊，一个单身的男性或者女性看到了一个喜欢的异性，然后想要去跟他有进一步的了解，那么应该怎么搭讪呢？作者他也是一个美国作者嘛，所以他说的这些呢，真的很容易让大家想到美剧里面的一些场景。那么他给男性的搭讪建议呢，是目光接触，微笑，点头，然后在大约45秒之内，如果对方重新看了你一眼，那就是信号，你这时候可以走过去了。那开场白怎么说呢？越朴素越好啊，不用像美剧里的男主角们一样去想什么机智的段子，也不需要开场就显得多幽默，就说你好就够了。真的，朗兹说这个开场白越复杂，对方越容易把注意力放在评价你说的话上，而不是感受你这个人。那这是给男性的建议。那给女性的建议呢，它是不需要主动开口，用那几个非语言信号，就是微笑、点头、眼神接触。那如果这个时候他走过来了，那么可以在交谈的时候就接着姿势可以微微的前倾，表示你对他说的话感兴趣。好，这样就够了，你已经把信号发出去了， 了，然后让他以为他是主动的。书里说呢，男性的自尊心得到保护的时候，他反而更愿意行动，就是你发出兴趣信号，然后等他再来进行下一步的行动。哎，这句话，男性的自尊心得到保护反而更愿意行动，这个真的是这样吗？我也想问一下咱们的男性听友啊，你是不是会更愿意在一段关系开启的初期是自己占据有主动权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里留言。好，那么在搭讪环节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交谈了。在交谈阶段的这些技巧呢，其实就更加的社交普适了，而且呢，其中有很多也跟我们前面讲的干得漂亮和沟通的方法里面的一些方法原理是互通的。比如说有这么一个技巧叫核心简历，这个适用于你跟对方初次见面，然后呢对话进行到某个时刻，比如对方问你，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这是一个初次对话非常常见的问题，对吧？但是它其实同时也是一个会被大多数人白白浪费掉的机会，因为很多人可能就只是简单的说一声，我在一家大型的 IT 公司做运营，或者是我是做金融的啊等等。那这种回答呢，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它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在于，对方如果说对你这个领域不怎么了解，可能他就不知道该怎么接，那可能话题到这儿就停了。而更好的回答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听一个版本啊，比如你说，我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内容运营，主要是帮一些有意思的品牌讲故事，比如说上个月我们做了一个非遗手工艺人的项目，特别有意思。哎，你有没有接触过那种快消失的传统手艺？那这种回答呢，就叫做核心简历式的回答。它有什么特点？第一，它展现出了你的爱好和价值观；第二，它展现出了你热爱你做的事情。注意啊，哪怕说你工作压力很大，或者是哪怕你对工作有很多方面不满，这个时候都不是你发泄的时候，当然也不是让你伪装，你就可以着重的去挑着说那些在工作里面让你感觉有热情的部分。这点很重要，因为一个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的人会散发出一种真实的能量，而这个能量本身就很有吸引力。第三呢，就是留一个话题延伸点。你看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版本，他是不是最后还给对方留了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接触过那种快消失的传统手艺？这个就是给对方留话头，让对方去接我们。那这个方法之前在沟通的方法那本书里我们也讲过，对吧？然后呢，这个核心简历还有一个进阶版，就是如果在你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你已经知道了对方的爱好和价值观是什么，那么你就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去搜寻一下，看一看有没有能够引发对方兴趣的东西，然后呢把它也放进你的这个核心简历说的这段话里面，这样的话就能够更容易的开启你们接下来更多的对话。那这个技巧呢，在任何的社交场合都成立，你像第一次见客户，或者是参加行业活动的时候认识新朋友啊等等，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很多时候呢，你怎么介绍自己就决定了对方对你的第一层判断，也决定了你们接下来对话的走向。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聊天过程当中的技巧，这个也是普适的。那书里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大多数人在聊天的时候犯的最大错误是聊话题而不是聊对方。你像天气啊、工作啊、最近看什么电影啊，这些话题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怎么能通过这些看似普通的话题让对方感觉到跟你聊天就是不一样呢？书里有一个技巧叫做摘樱桃，做法是这样的，就是在对方说话的时候呢，你不只是在听内容，你在听他用的词，然后你去找那些异常的词，就是那些与众不同的、跟普通表达不一样的那种特别的词，那个可能就是他真正在意的东西，然后抓住这个词，顺着去深挖。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对方说，上周我回了趟乡下，哎，乡下这个词就是其中的樱桃。那大多数人住在城市，不会随口提乡下，那你就问，你老家在乡下吗？是什么地方呀？还可以进一步问，你喜欢回去吗？再或者说，对方说，我向来随性过日子，那这个里面的异常词，这个樱桃就是随性，你就可以追问，那么你是不喜欢过那种刻意安排的生活吗？哎，往往你这一问可能就打开了一扇门，对方会开始说一些他真正在乎的东西，比如说自己的性格，或者是家乡、童年、某段记忆啊等等，你们就从寒暄就进入了真正的对话。那这个技巧呢，用在任何的社交场合都成立，会让一个人感觉你真的在听我说话，这也是建立好感最快的方式之一。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说的这些基本上都是你在跟对方初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赢得对方好感的方法。那么接下来，在你们更长时间的相处期间，怎么让对方真正的靠近你呢？这里有一个心理学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就是相似性。人们都喜欢和自己相似的人啊，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大家都知道。但是你知道这件事儿有多强大吗？那有一个大学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他们组织了一批人相亲，然后之后呢，研究者随机的找到了一部分参与者，告诉他们，根据我们的分析，你们两个人的价值观非常相似。结果，哪怕这句话完全是瞎说的，被这样告知的那些配对，双方对彼此的好感都明显提升了。你看，就只是听到了你们相似这四个字，就足以让感情增进，可见相似性的力量有多大。但关键在于呢，相似性并不是只是说观点很像，爱好很像这么简单，它有三个层次，深度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层呢是表层相似，比如说同样的爱爬山，同样的讨厌香菜，同样的喜欢某一类电影，那这一层呢是最容易被发现的，聊了半个小时，你们发现有三个共同爱好，感觉一下子近了很多，这没有问题，是真实的。但是呢，它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因为它是最浅的那一层。所以你看，很多可能能够玩到一起的朋友，其实可能并不适合做伴侣，也是这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只是满足了表层的相似，并没有满足深层的相似。那么再往下走更深一层，第二层是价值观相似，比如说对公平的基本认知，对家庭的态度，对金钱的看法，对待朋友的方式。那这一层呢，要相处一段时间才能够真正的看清。那表面聊得很投机的两个人，可能深入相处之后才发现，他对很多事情的底层判断完全是不一样的。好，那么这是第二层，价值观相似。到这里呢，相似性还没有结束，还有更深的一层，第三层，深层期待相似。深层期待是什么？是对这段感情应该是什么样子，你要有一个内心的图景，就是我希望两个人在感情里是什么角色，我觉得吵架之后应该怎么处理，我需要多少独处的空间，我觉得爱一个人意味着什么。这种内心图景这一层是最难发现，也是最致命的。朗兹说，很多人是在结婚之后才发现，他们在第三层根本不一致，但到那个时候明白了却已经晚了。所以呢，经常有人说，就是情侣之间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一起出去旅个行是很重要的，因为呢，你们出行的途中会需要直面你们的消费观、时间观、处事态度，以及你会看到对方愿意在这个旅行当中承担什么角色，以及他的情绪稳定度和包容心是怎么样的。而且通常在旅行当中体现出来的角色模式会跟你们之后处理很多事情呈现出的角色模式会有类似，甚至你们会爆发出来的一些矛盾也会揭露出一些比较深层的差异。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测试跟对方的几层相似性，那么其实一起出去旅行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因为相似性它不是说出来的，是活出来，是做出来的。那多给彼此创造在各种环境下共处的机会，能够帮你更好的看清你们在各个层次上的相似性。其实你后面会发现，如果你们在价值观以及对于这段关系的期待上面是相似的，那么其实即使表层上的一些爱好上的相似性并没有很大，甚至说可能有差异，其实也没关系，或许呢，你们还能帮对方打开一些新世界的大门呢。好，那刚才我们说的一些是人的特质层面的一些相似性，那么其实在沟通层面，如果说我们想要拉近与对方的距离，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相似性小技巧。哎，你看刚才我们说那些相似性是不是都有点天注定的意思，但是接下来说的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即学即用的。有这么几个具体的技巧啊，第一个叫回声，就是仔细听对方说话的时候用的词，然后在你自己的表达里用同样的词，注意啊，不是近义词，就是同一个词。比如说他说新生儿，你就说新生儿，你不要说婴儿。他说事业，你就说事业，你不要说工作。那他说母亲，你就说母亲，你就不要说妈妈。那这些词的差别呢，意识层面其实是一样的，对吧？察觉不到有什么区别，但是潜意识会察觉到差别，潜意识会感受到这个人和我说话的方式是一样的，我们是同一类人。 再说第二个技巧是同步反应，就是情绪同步。比如说对方在跟你讲一件事儿或者是一个故事的时候啊，他表现出了愤怒、感动、开心等等这些情绪，那你的情绪最好也要跟着他有这些起伏。来看一个具体的场景啊，他跟你说，我今天被领导当着所有人的面批评了，非常愤怒。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会说，你别生气啦，消消气儿啊。要么可能会说啊，你领导也有压力，你理解一下。那这两种反应呢，其实都是在把他从这个愤怒里面往外拉，对吧？看起来没问题，但问题是这个人现在可能不需要被拉出来，他是需要被理解。注意啊，这其实也是在两性沟通当中会在很多书里被提起的一个点，就是男性朋友啊可能更容易有这样的反应，就会他会觉得一个女性她跟你说这件事儿是想要解决问题，所以呢男性就会下意识的想去跟你探讨应该怎么解决。但其实很多时候倾诉的这个人他就只是想要情绪上的共鸣而已。那同步反应其实就是来教我们做这件事儿，就是共鸣。所以同步反应的做法就应该是先进入到他的情绪里，比如进入到他的愤怒里，说，哎，这也太过分了吧，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批评你，然后呢，停下来去听他说的，你会发现他接下来就会说出一些更深的东西，说出真正让他在意的东西，说那件事情背后的委屈，然后逐渐的，他可能就会感觉到你在这里，你懂他。啊，注意啊，同步反应和安慰是有本质区别的，安慰是想让对方好受，而同步反应是让对方感觉被理解，而其实很多时候被理解才是对方真正需要的。那么接下来这个技巧呢，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取巧的技巧啊，就是你看我们刚才在说相似性的第三层，就是对于这段感情有什么期待，这一层它其实是最深的一层了，你不太好通过短时间去了解，但是你可以通过一些问题来帮你探知到对方的一些想法。所以呢，这就是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技巧了，就是去打探一下对方心中理想的爱情是什么样的。这里呢，男性和女性的版本还有一点不一样。那男性的版本呢，是在关系有了一定基础之后，或者是呢直接以一种哲学讨论的方式问他，你觉得理想的爱情是什么样的，然后呢认真的听，把他说的每一个细节都记住，然后如果你自己也比较认同他的想法呢，就争取以后能够以他描述的那种方式去爱他。那女性版本呢，作者的建议是不要直接问，可以借一个第三者的问题，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问我理想的爱情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觉得呢？啊，不过呢，既然这本书出版已经是挺多年之前的了，那个时候呢，大家还不太知道说我有一个朋友这个梗。现在我觉得你如果直接去问我有一个朋友怎么怎么样，对方可能大概率就已经知道是你自己想问了。那我其实觉得女生直接问也没有什么的，没有必要去拐弯抹角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了，那就是赞美。朗兹在书里呢用了大量的篇幅讲赞美，他也把它叫做自尊按摩，这是书里技巧最密集也最立竿见影的一个部分。但是他讲的赞美呢，不是那种啊你今天真好看或者你真厉害那种人人都会说但是人人也都不会太当真的赞美，他是把赞美分成了五个层次，由浅到深效果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层呢叫无声的赞美，就是用身体语言告诉对方你被吸引了，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soften 眼神、前倾、微笑这些。那朗兹说第一句赞美应该是无声的，在你开口之前你的身体姿势其实已经在说话了。第二层共情语句，在对方说话的时候呢，适时的插入一些短句，比如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是这样的，我理解你的感受，我可以想象。那这些话的作用呢，不是表达你的观点，而是让对方感觉我被听见了。那这个感觉呢，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重要的多，因为大多数人在对话里呢，感受到的都是啊，对方是在等我说完，然后说他自己的，而他真正被听见的感觉很少。那当你如果给对方这种感觉，他就会对你产生好感，而且往往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同样呢，这个技巧在任何的对话场景里都管用，在工作里面跟同事沟通，朋友倾诉烦恼的时候，还有和长辈聊天，你都应该让对方感觉自己被听见了，这是建立关系和好感最有效的方式之一。第三层赞美叫追踪细节，密切地记住对方说过的生活细节，然后在之后的交谈里提起来。比如说他曾经随口提过自己喜欢吃膨化米花糖，那下次见面你就可以问他，哎，你最近又买新的米花糖了吗？ 或者说他曾经说他们的小区健身馆在装修泳池，两个星期之后呢，你就可以问他，哎，你们那个泳池装好了吗？这个动作呢，虽然说很小，但是产生的效果会非常大。对方的感受是，我在这个人心里是重要的，因为他记得我说过的那些小事儿。那作者就说，这会让对方感觉自己是你心里难忘的明星。那不知道咱们的听友有没有感觉，就是其实如果你经常去一个理发店去理发，而且找同一位理发师，他们就会经常带给你这种感觉，会提到你某某次来的时候提到过什么，或者是说你大概去年的时候什么时候来的，是剪的一个什么发型，就会让你觉得你好像很 special 啊。我一开始就是早些年的时候，我会以为就是某一个理发师他比较用心，但是后来我这些年也有去不同的理发师那里理发嘛，我发现他们几乎都会有这样一个习惯，所以我想这应该是一个职业惯例，他们应该会给每一个常去的用户都会建立一个小档案，或者是他们会在你去之前翻一下跟你之前的聊天记录。但是呢，不得不说这个讲话习惯啊，它真的是让人还蛮受用的。另外呢，就是我有认识一个就是从上学的时候到后来工作一直桃花运都蛮好的一个男生，然后我在几年前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在偶尔跟他说话的时候呢，我会明显的感觉到他就是很符合这一点，他就是那种很容易留意并且记住别人说的话，然后再下一次跟对方对话的时候就会不经意的提起，他甚至这个习惯就是内化在他身体里的，就是他从小就是这样很细心，很容易记住别人的话还有跟别人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想这个确实也有一部分为他的桃花运做了贡献。再来说第四层赞美啊，含蓄的赞美，这个技巧也很妙啊，就是把赞美藏在句子的次要位置，暗示对方是某个优秀群体里的一员。比如说像你这样聪明的人呢，肯定都会想到什么什么，或者是像你这么年轻就有这种判断力的人真的不多见啊。你看这些赞美呢，对方很难直接反驳，因为它不是一句孤立的赞美，它是嵌在一个更大的句子里的，而且它暗示的是你在我的眼里呢是属于某个优秀的群体，这样呢既能给对方做到自尊按摩，又不会显得特别的刻意。第五层，杀手锏赞美，这是最深也是最有力量的一层。做法呢，就是找到对方身上最独特、最深藏不露的品质，就是那种多数人并不会提起，但是你看见了的东西，然后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注视着他的眼睛说出来。比如说呢，对于一个长得很好看的人，你再夸他很好看，你就不会触动到他，因为他听过的太多了。但是呢，如果你说啊，我觉得你有一种很少见的东西，你真的很在乎别人的感受。又或者是你跟很多人不一样，哎，你说话的时候从来不会贬低任何一个人，我很少见到这样的人。像这种呢，可能对方自己听到的就很少，而且呢，这可能是他也很认可自己的一点，但是很少听别人说出来，那就会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这一层第五层杀手锏赞美的力量就在于，它会让对方真正的感觉被看见了，被看见了那个深处他自己也很珍视的部分。就像那句话说的，就是每个人终其一生追求的不过是被看见，那这就相当于是你做自尊按摩，按摩到点子上了，就会让人感觉很触动。不过呢，作者也特别说，这一层一个月不能超过一次，频繁了就可能会失效。然后呢，还有一条原则贯穿了所有的赞美层次，就是在对方做完任何一件事之后呢，立即赞美，不是等一会儿再赞美，就是立即赞美。因为书里提醒我们，每个人在做完一件事之后呢，心里其实都有一个无言的问题，我干得怎么样？而你的赞美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回答的越快越有力量。那么说完了赞美这一趴呢，我们也可以专门回应一下很多人拿到这本书时候的第一个疑问了，这是一本 PUA 手册吗？不是不是，而且恰恰相反，你看 PUA 的核心操作是什么？是叫自尊摧毁，先用一些甜言蜜语让对方对你产生依赖，然后呢，在对方完全信任你的时候突然变脸，打压批评贬低，让对方感觉自己不够好，然后才会来不断的讨好你。它的底层逻辑就是摧毁对方的自尊，让对方低到你能控制。但是你看这本书里讲的所有的技巧啊，包含这个五层赞美体系，它方向是完全相反的呀，不是把对方拉低，而是让对方在你面前感觉自己是最好的状态。 那作者在书里说得很清楚，一段爱情当中，双方的彼此尊重是最重要的基础，所有技巧都建立在双方保持高自尊的前提下。你不摧毁对方，你帮对方在你面前感觉更好，然后呢，他会把这种感觉更好归因到你的身上，觉得跟你在一起就是不一样。你看，这跟 PUA 相比是根本不同的两件事情。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两性差异这一部分呢。书里有大量非常具体的场景，我挑几个最典型的，你听完呢可能也会不断的想到一些身边的某些人或者某些场景。先来说一个最核心的总结，作者朗兹认为呢，男人想要信任，女人想要关心，这六个字是两性在情感需求上最根本的差异。男性处理问题的方式呢，是独自思考，不被打扰，等我想清楚了，解决了再来告诉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需要的是你相信他能处理好，而不是去追问。那女性处理问题的方式呢，是把它说出来，被人听见，被人理解。他往往并不需要你给出解决方案，他需要的是那种被陪伴，被看见的感觉。那这个差异呢，在关系里往往会制造出大量的误解。那比如说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场景啊。第一个场景啊，你是一位女性，然后你跟一位男性呢开车出去，他走错路了，他知道走错了，但他就是不肯停下来问路，你就忍不住说，前面路口问一下嘛，很快的。他没有说话，但你明显感觉车里气氛变了。为什么？因为可能很多男性宁可多绕半小时，也不愿意在你面前承认他找不到路。这不是固执，这是自尊。他需要的呢，是你相信他能够找到，哪怕他自己也没把握。那书里呢，有一句给女性的建议，我觉得也蛮幽默的，就是如果你的意中人迷路了，你一定要咬紧牙关不吭声，一定要咬紧，如果有必要就咬出血来。不过呢，我承认其实我做不到啊，因为他毕竟耽误的是我们两个人的时间嘛，所以我如果等了一会儿发现他还找不到之后呢，我还是会适当的说的。不过呢，道理确实是这个道理，就是很多时候对方需要的不是你的解决方案，而是你的信任。那第二个场景就是男性回到家明显心情不好，但是呢你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儿，你不相信就继续问，他越来越沉默，甚至有点烦躁。那这个时候呢，很多女性会陷入焦虑，他是不是在生我的气，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我不问会不会显得我不关心他。书里的建议就是像哥们儿一样尊重他的沉默。当男性说没事儿，他的意思不是我不告诉你，他的意思是我还没想好，给我一点时间。那这个时候追问，他感受到的可能更多的是压力而不是关心。那等他准备好了的时候，他很可能就会说的。好，第三个场景是女生说你从来不关心我。那这句话呢，估计很多男性听了都会有点委屈，你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做了很多事儿，怎么就从来不关心了。那大多数男性的反应可能会是开始列举，你看我上周给你买了那个你喜欢的什么什么东西，还有上个月我请假陪你去什么什么地方啊等等。停，这是错的。为什么列举是错的？因为当一个人说出你从来不关心我的时候，他的大脑正处于情绪激活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他接收不了逻辑信息，你列举的每一件事情他都能找到反驳的理由，不是因为你说的不是事实，而是因为他现在根本就不是在做逻辑判断，他是在寻求情感连接。你越辩解他越觉得你不懂他，你们就这样越说越远。那你从来不关心我这句话，它其实真正的意思并不是说你做的不够多，它的意思是我现在感觉不到你在关心我。那所以呢，书里给男性读者的一句神奇妙语就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你能跟我谈一谈吗？然后闭上嘴听，不要评判，不要给建议，不要解释，就是先听。那这句话之所以会有效，是因为它直接回应了很多女性真正的需求，是被看见，而不是被辩护。你不是在为自己辩解，而是你真正关心他怎么了，然后你想知道他到底怎么了，这个转变他会感受得到。然后呢，我还想到了李松蔚老师之前在书里给过的一个沟通技巧，就是很适合两性沟通吵架的场景，就是你先听对方说，每个人都是啊，你先听对方说完他自己是怎么想的，然后你重复一遍，就是你理解的他是不是这样想这样想这样想的，然后换过来你再说，然后对方再复述。这个过程完成之后，你会发现双方都能够更好的理解对方想要表达什么了，而且情绪也会更加的冷静下来，因为对方都会感觉到自己被看见了。 好，再来说第四个场景啊，初次约会去哪里好？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呢是去吃饭，但是书里说别去吃饭，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吃饭的场景是两个人坐在桌子面前面对面说话，这个场景其实对男性来说根本建立不了亲密感，男性的亲密感是来自一起做事儿，而不是面对面谈话。所以呢，书里给女性的建议就是，如果你想让他对你产生亲密感，建议一起去做他最感兴趣的活动。他喜欢骑行就一起骑行，他喜欢看球就一起去球场，你不需要比他更厉害，你只需要出现在那个他最自在的场景里就好。那第二呢，书里还有一个利用吊桥效应的有意思的建议，就是选一个能够激发情绪波动的活动。那吊桥效应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说过，1974年的一个经典的心理学实验嘛，就是男性在摇晃的吊桥上遇到了一个女性，会比在稳固的桥上更容易对她产生好感。原因是心跳加速这件事情呢，大脑会误判原因，就是哪怕你只是因为是在晃动的桥上所以心跳，但是大脑会误读成因为眼前这个人让我心跳。所以呢，第一次约会可以考虑进行一点刺激的活动，比如说骑马、看演出，或者一起看一部有一点刺激的电影。那这些活动呢，会让两个人都进入到一种情绪唤醒的状态，而大脑倾向于会把这个状态归因到彼此身上。好，两性差异这部分呢，我想在最后说一个贯穿整本书的普世的原则。不管是恋爱还是普通社交，有一条底层逻辑是完全通用的，就是主动让对方感受到你对他的好感是拉近距离最快的方式。心理学里有一个现象叫好感互惠效应，人们天生的会去喜欢那些喜欢自己的人，所以当你自己先表现出真诚的好奇和欣赏，对方会不由自主的对你产生好感，哪怕对方说不清楚为什么。那具体怎么做，不需要花哨的表白，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过的那些动作，比如说专注的眼神，在对话里用回声去追踪对方以前说过的细节，在合适的时候说一句含蓄的赞美。那这些动作呢，放在恋爱里会是吸引力，放在职场呢可能会是跟这个人合作，哎，就是感觉特别舒服，放在社交场合呢可能就是这个人就是特别有亲和力，我很愿意跟他深入的去聊聊，其实本质上是同一件事情。最后呢，再补充一个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呢值得再一次被强调的小技巧，就是叫认知一致性的技巧。它其实也是同样的底层逻辑，比如说你让对方帮你一个小忙，不是什么麻烦的大事啊，就是一件小事儿，比如说帮你查一个信息，帮你想一个主意，然后你会发现帮完这个忙之后，对方对你的好感会上升。为什么？因为人有一种需要保持知行一致的本能，我帮这个人说明我重视他，说明我们之间是有某种特别连接的，大脑会用这个逻辑反推，让自己觉得我一定是喜欢这个人，所以才愿意帮忙。这个技巧在职场里也完全适用，你想让一个同事对你产生好感，可以让他帮你一个很容易的小忙，甚至这个会很多时候比你去帮他更有效，而且呢，这还可能成为你们接下来更多互动的开端，一来一往的关系就熟了嘛。好，我们把今天的内容收一收。我们今天讲了很多的内容，从爱情地图到 Soften 信号系统，到四种眼神，到相似性的三个层次，到五层赞美体系，到两性差异的那几个典型场景，你会发现书里的技巧有一个共同的底色，就是理解。努力去理解对方的潜意识在寻找什么，理解他的情感需求是什么，理解那些让关系升温或者冷却的小细节背后是什么在发生作用。那书里有一句话呢，我觉得说出了这本书真正的态度。你确实可以让任何一个你爱的人爱上你，这个任务轻松吗？不。需要做出牺牲吗？是的，但这里说的牺牲不是要你委屈自己去迎合谁，他说的是你要真的愿意去了解一个人，愿意花时间去看见他心里真正在意的东西，这很难，但这是值得的。好，那么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啦。喜欢不树高阁的朋友，欢迎评论、订阅、转发，你的喜欢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另外呢，想要在视频号及时查收我最新的启发小妙招和读书收获，欢迎关注视频号哈西杠不树高阁。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找到对应的方式。今天也感谢你的陪伴，下期我们继续一起不树高阁，继续一起打开书中的世界吧。拜拜。